畅销作家侯文勇的有声书《请问侯文勇》及《变成自己想忘的大人》，现在上静好听就听得到，就像听老朋友在耳边诉说关于选择与成长的人生练习。加入静好听，既定只要399元，让我们一起成为更自在的大人。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对悉达多而言，
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湖底春一文录》。说说我自己吧，我从小就是一个都市传说跟乡野奇谈迷，不管是各种的撞鬼经验、灵异照片，或是 PTT 骂服版的悬疑故事，越是隐藏在生活中的恐惧越吸引我，尤其是那种有可能会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惊悚感越是吓人。所以说，当我打开《湖底春一文录》阅读的时候，立刻就发现，哇哦，这本小说完全是我的菜耶。弥漫在这整本书里面满满的张力和不安全感，就像是翻开日本著名的漫画家伊藤润二的作品一样，让我们觉得害怕的是隐藏在日常事物表象下的异常和变形，还有人性的扭曲。《湖底春一文录》是作家洪硕宏的作品，在这本小说里面，他很特别的用了7个彼此相扣的故事，建构出一个属于台湾本土的恐怖神话。在这7个故事里面，每一个故事的时代背景和人物视角都不相同，时间也不是连续的，可是呢，场景都发生在同一个小村落湖底村和它的周遭。小说的第一个故事是从1999年的夏天开始，当时1999世界末日的预言已经流行过一阵子了，可是世界末日并没有来。虽然世界末日没有来，这个平静而偏远的湖底村却还是被一股奇特的阴影笼罩着，好像恐怖依然存在。小说发生的地点湖底村是一个很平凡朴实的村落，村里面的人口不多，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很紧密。他们拥有独特的民俗信仰，供奉一尊名叫深渊观世音的神像。可是呢，这只是表面上的信仰，实际上他们真正崇拜的是藏在庙里的一颗黑色陨石。故事的悬疑就发生在这里，为什么村民会信仰一颗陨石呢？而且为什么他们不想让外人知道这颗陨石的存在？还有他们对这颗陨石的信仰为什么会跟一位古代的邪神克苏鲁挂钩在一起，甚至到最后毁灭了整个村庄？湖底村一文录的7个故事就是以这颗神秘的陨石为核心，从日治时期到1990年代，不同时空背景的人们都曾经想要挖掘出关于陨石还有湖底村的来历，最后却拼凑出了一个让人绝望的末日场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发觉，真正的恐怖不一定是血腥的场面或是有鬼怪现身了，反而是那份被恐惧笼罩的威胁感，还有当你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后却又无力改变它的那种孤单。而为了把这个柔和历史、台湾民俗和古代邪神的故事 以有声书的方式呈现。静好听主播顾宏恩做足了准备，无论是书中角色的台语对话，或是神秘的鸟叫声，都细心的学习揣摩。宏恩他拥有稳重大气的声音，一开口就把恐怖跟压抑的氛围拉好拉满。不管是充满禁忌感的宗教仪式，沉睡的古老邪神，还有人们的癫狂情绪，在他的诠释之下，听起来就像真的有这些人，真的发生了这些事。而且《湖底村异闻录》这本书中还有不少召唤神明的咒语，宏恩也同样以精湛的声音表情演绎出诡谲神秘的氛围，完成了一部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可怕到骨子里的精彩作品。聆听《湖底村异闻录》这本有声书的时候，甚至让我觉得恐怖故事就是要用听的，比起用眼睛来阅读，小说里的情节张力和恐怖氛围透过声音传达得更加传神，也更加的过瘾。在岁末寒冬的时节，期待《湖底村异闻录》这本有声书仍让大家拥有一场令你毛骨悚然、肾上腺素激升的聆听体验，享受这本无比精彩的好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顾宏恩所诠释的《湖底村异闻录》。
湖底村异闻录，作者洪硕宏，静文学出版，由顾宏恩为你读书。游大哥，石宇解说的宝物究竟是什么？我很在意，在意了一天，我甚至自己一个人跑到紫云寺到处查看。紫云寺是村里最大的庙，除了紫云寺以外都是一些简单的土地公庙。紫云寺在半山腰上，平常会来拜的人多半是要爬山的时候顺便拜的，像我家也只有大日子才会上来拜拜，平常就拜路边的土地公。紫云寺里面只有一尊叫做深渊观世音的神，好像是只有我们这里才有，我想宝物应该跟它有关系，所以在庙里到处查看。不过庙里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却没找到宝物。庙公，也就是石宇姐她爸，看到我在庙里面来来去去，还以为我对庙里面的雕刻很有兴趣，开始介绍起了主祀的深渊观世音的故事。我赶紧说家里有事，对神像拜了一下就赶快跑走。隔天，很在意庙里宝物的我想要自己查一些资料，又不想跑到隔壁镇上的图书馆，最后我决定去游大哥家玩。游大哥家位在靠近村子中心的地方，他家周围都是田。妈妈说游大哥家附近的田都是他家的，不过他家只剩他一个人，所以也可以说都是游大哥的。虽然游大哥还有其他亲戚，但都不住在村子里，大部分的人都住到海渊村去。很奇怪，虽然村子里的人大多有亲戚住在海渊村，却没像游大哥家这样的。但也是因为游大哥村里都没有其他亲戚在，他的田都租给其他村民去种，他本人则是整天待在家里做研究。
游大哥，我来了。
我敲敲游大哥的家门。游大哥家是一幢三楼建筑，盖在他们的祖厝旁，而且当初建筑的时候，为了通行方便，把祖厝跟新盖的房子连在一起。现在的祖厝那边 只剩下神明厅跟客厅，一般进出都是在新盖的大门。敲完门没多久，尤大哥就出来应门。他还是一如以往，顶着一头乱发，戴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皮肤白皙，一眼看起来就跟村里其他务农的人不一样。听妈妈说，尤大哥去过美国留学，但是留学回来之后什么工作都没做，只是待在家里读书做研究。尤大哥的年纪跟我妈差不多，只不过他叫我妈阿姨，我就叫他大哥了。
你来了，又要看书吗？
对。
那你先去坐，我去拿书。我要古文明那本。哦，今天对这个有兴趣啊。好啊，先去客厅等我。
尤大哥说完，没特别招呼我，自顾自走进屋子深处。我则是跟之前来到这里一样，关上门后，自己走进客厅等着。客厅没开灯，也没开电视，感觉有一股鱼腥味。之前小白还会跟我一起来尤大哥家玩，只是后来他说尤大哥家里的味道怪怪的就不来了，该不会就是那股味道？不过我觉得没有很怪，也不当做一回事。我打开灯后，坐在椅子上，桌子上面有一层灰尘，尤大哥会不会都没打扫？实际上，客厅周围摆设的一些奖杯还有书本上都有一些灰尘。有时候我走进来还会缠到蜘蛛网。有时我怀疑，如果我没来这里的话，尤大哥说不定也不会进来客厅。尤大哥或许都待在做研究的书房里吧。我一直很好奇尤大哥的书房长什么样子。我家没有书房，书也不过放在客厅角落的书柜那么多而已。我很好奇，能放满一个房间的书到底有多少？可是尤大哥说过，除了书房以外的地方我都可以去。虽然真的很好奇书房里的样子，但既然有书看，也不用想这么多了。我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前面的桌子都是灰尘。正当我用手指在桌上的灰尘画画时，尤大哥回来了。他手上捧着好几本大本的精装书，砰的一声放到我眼前，扬起的灰尘让我咳了一下。
很脏吧？我拿饮料给你。
尤大哥笑着说。我向尤大哥道谢，赶紧拿起其中一本书来翻。这些书是超古文明、失落的古文明、神秘的超古代文明、寰宇搜奇之类的书，里面也有很多的图片，同时也介绍了很多稀奇的事物，像是消失的母大陆、玛雅金字塔、埃及金字塔的秘密之类的事。虽然我不知道那些地方实际在哪里，不过看这些书，感觉就像是会带人到未知的地方去。
怎么会突然要指定看古文明啊？
尤大哥在我身边放了一罐黑松汽水，坐到我对面去。我跑来尤大哥家看书，一方面也是他每次都会招待我饮料喝。比起走到村子中间附近的杂货店买饮料，或者坐车去镇上的图书馆，来尤大哥家看书，顺便喝饮料还比较好。
突然有兴趣。
哦。像以前播的达纲也是在古文明找到机器人。我想要隐瞒石鱼姐昨天说的秘密宝物，一面想着有什么可以拿来说的。
说的也是，我也对古文明很感兴趣。
尤大哥也是吗？
呵呵，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些书？
他苦笑。 我在美国，因为一些关系认识了做相关研究的人，最后加入了一个叫做神智学协会的学会。神智学？那是什么？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感觉好有趣的样子。简单来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来自宇宙最原初的起点，也是包罗一切万物的阿卡夏记录衍生而来。尤其是那些古文明，就是汲取了这些智慧，才能盖出宏伟的建筑，像是金字塔。对，金字塔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尤大哥手指着书上的数字，库夫金字塔的周长乘以43200就是地球的周长，然后高度乘以43200就是北极点到赤道的距离。为什么要乘以43200？问得好。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闰年吗？就是四年会有一个2月29日。知道。好，地球自转不会完美的在固定的时间点转一圈，加上外太空的行星都会转动，所以你今年看到的星星其实会和去年差一点点，这就是岁差。岁差偏差到60度的时间是4230年，而60度。尤大哥停顿了一下，就是库夫金字塔斜面的角度。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